华人教会服侍。
陈牧师在你这里不是很远的 Peoria 服侍主。
那在这之前我是在那个 Columbia, Missouri。
在以前呢就在 Columbia, 在 Missouri 那个地方侍奉主。
Columbia, Missouri 就跟香槟这比较像，就是有学生有这些学者在这里。
在那里 Missouri 那里就比较像这里都很多学生和学者。
那我也是在那个、我是在哥伦比亚米苏里信主的哈，所以我来到这里的话就觉得也是蛮亲切的。
陈牧师在米苏里哥伦比亚信主，所以他来到这里觉得特别亲切。
虽然过去几年当中每年都有机会就是安排到香槟来哈，但是每次都因为其他的事情哈，就后来都没有来。
在过去几年都有曾经有很多次有机会可以安排来这里讲到，但是都有其他事情，所以就你没来到。
那感谢主哈，今天终于又能够再次来到这个香槟华人教会。
感谢主，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香槟华人教会。
那今天我是想要利用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哈，就是我们跟从主耶稣。我们究竟是如何去跟从他？
今天我们想要思想的就是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去跟从主耶稣。
就是我们今天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思想的是说我们跟从主耶稣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我们要想想我们究竟跟随主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主耶稣要我们跟从他 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那主耶稣要我们跟从他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那在待会的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会来分享说我们如何去跟从他，并且从他得到他所要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
咁啊，就喺最后咧，我哋会讲我哋如何跟从佢同丰盛嘅生命。
OK， 我们今天是从刚才所念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说，我们跟从主耶稣的原因是什么？
咁头先我哋喺所读嘅经文，我哋可以思想下，究竟我哋跟随主耶稣嘅原因系咩咧？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去信这个耶稣基督？
因为我哋信主耶稣都会有一个原因，究竟我哋点解要信主耶稣咧？
我们可能会从我们都会有个希望，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哋都希望能够喺主耶稣度得到一啲嘢，
或者我们对这个。对我们所要信的这个神，我们所要跟从的这个主，我们都有一个想法，他是一个怎样子的主？
或者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主和我们所信的神都有个想法，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主呢？
譬如说，假如你心中的这一位主耶稣，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主，他是一个所向无敌的征服者的话，你对他的一个想法跟期望就会有不同。
好像你如果你觉得你所信的一个是 大有能力的主，是一个所向无敌的征服者呢，那你对他的期望和对他的想法就 有所不同了。
你可能就会希望他可以在凡事上面能够带领你能够得胜并且有余。
咁你就会希望他在凡事上都带你能够得胜并且有余。
就是我们当初跟从他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我们可能就觉得说他一定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各样子的事情当中都能够得胜。
咁佢你就会觉得佢一定会带领你喺人生上各样嘅事情上能够得胜，
并且他能够为我们击败人生的各样子的仇敌，
亦都能够为我哋击败人生当中各样嘅仇敌，
帮我们消灭我们各样拦住我们的各样子的势力，
同埋帮助我哋消灭各样拦咗我哋嘅势力。
因为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君王，
因为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君王。
但是假如这一位大有能力的君王他不能给我们人生当中各样子我们所期望的得胜的话，
但如果这个大有能力的君王不能够给我们所期望的一切的话，
不能够为我们除去我们人生的各样子的拦阻跟障碍，
也都不能够为我们除去人生各种的拦阻和障碍，
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愿意继续跟从他吗？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愿不愿意跟随他呢？
假如你不能够从主耶稣的身上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世上的各样子的好处，
如果你在主耶稣身上不能够得到你想渴望的世上各样的好处，
譬如说更多的钱财，
比如说更多的钱财，
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工作，
或者更多众人的称颂，
或者是更多众人的称赞，
或者在各个地方有更大的权力，
或者在各个地方能够有更大的权力，
甚至说在各个地方即使在教会都能够有更重要的职务头衔等等，
或者在除了教会或者其他地方有更重要的职务和衔头。
也就是说如果你跟从主耶稣你不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这些的时候，你还愿意继续跟从他吗？
那牧师就问，如果你在你跟随耶稣里面不能够得到你所想望得到的东西，你还愿不愿意跟随呢？
假如今天主耶稣要你跟从他，是要你舍去这些你想要的， 好处跟利益，你还愿意继续跟从他做他的门徒吗？
反过来，如果他是要你跟随他呢，是要舍弃你所渴望所得到的好处和权力，那你愿不愿意跟随他呢？
在马可福音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有两个重要的门徒，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
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提到两个耶稣很重要的门徒，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
就在主耶稣他往耶路撒冷去的半路上，对主耶稣提出了一个其他的门徒心里想却是还不敢提出来的要求。
那他就在前往耶路撒冷路中，他就提出一个其实各个门徒心里都想问但是不敢问的问题。
那就是说，当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可以在主耶稣的两旁边得到他们要得到位置。
就是说，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坐耶稣的左右两边，得到他自己的好处。
你如果有看过奥林匹克的颁奖的话，你会看见他金牌站在中间，两旁边站的都是第二名跟第三名。
所以我们看到在奥林匹克颁奖典礼的时候，金牌站在中间，站在他旁边就是第二名和第三名。
或你如果有看过一些古装片的话，那个皇帝坐在中间，两旁边站的都是他最宠信的人。
或者你看古装片里面，你知道皇帝坐在中间，而在旁边都是他最宠信的大臣。
所以如果你是主耶稣的门徒的话，你一定想说这两旁边的位置是我能够站在旁边的。
所以如果你是主耶稣门徒的时候，你一定觉得我主耶稣两旁的位置一定是我所能够站在那里的。
但你有这样想法，但是你不见得会敢提出来。
你虽然有这个想法，但不见得你有够胆提出来。
但今天这个雅各跟约翰这两兄弟，他们就竟然在主耶稣面前公开提出这个要求了。
那这个雅各和约翰呢，居然够胆在公开的地方提出这个要求。
所以如果主耶稣答应了他们的话，这两旁边位置就被他们一家人 给包了。
如果主耶稣答应之后，如果主耶稣旁边的位置就会被他这一家人包起来。
所以如果你是其他的门徒， 你会不会很生气？
所以如果你是其他门徒，你一定会很生
气。对，因为你的江山都还没打，你的位重要的位置就已经被你们两个分走了。
因为江山都没打，你重要的位置已经被人分走了。
所以十二个门徒都很生气这件事情。
所以其他的门徒都为了这件事很生气。
他们为什么会 在主耶稣还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开始 在这个争这个位置，在事情上有起了纷争呢？
那究竟为什么在主耶稣未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为了他们的位置来起了纷争呢？
因为他们完全误解了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的一个目的。
因为他们完全误解了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目的。
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我们都知道他是要为着众人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都知道其实主耶稣去耶路撒冷是为了众人要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门徒呢？
但是门徒呢？
他们却期待主耶稣能够去耶路撒冷率领众人揭竿起义，一举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
但其他人呢，就渴望他能够主耶稣能够率领各人呢，揭竿起义去推翻罗马政权。
当罗马政权推翻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因此而分王分地，享受荣华富贵。
咁希望佢推翻罗马王朝之后咧，佢哋能够分王封地，享受荣华富贵。
所以门徒们心中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如同大卫一般神勇的大能的君王。
所以其实喺佢心目中，弥赛亚呢个弥赛亚呢个形象咧，就系一个好似大卫咁神勇嘅大能君王。
应该是说，在当时一般的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的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就是一个可以带领他们从是民族革命推翻异族统治的这个民族的救星。
所以在他们心目中呢，弥赛亚呢，就应该是可以带领以色列人从事民族革命去推翻异族统治的民族救星，
是一个可以让以色列民族重新站上世界强权的舞台，避逆列邦的一个这个救主，
可以令到以色列重新踏上在这个世界舞台重要的位置，能够傲视列邦的救主。
如果神所心目当中的弥赛亚是这样子一个弥赛亚的话，
假如神心目之中的弥赛亚是这个这样的形象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失败了。
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失败了。
但是我们知道神心目当中的这个救主，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心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我们中间呢，他心意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不是要借着耶稣建立一个世上的王朝，
他不是要借着耶稣建立一个世上的王朝，
他也不是要借着耶稣去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
也都不是借着耶稣去推翻这个罗马王朝。
实际上雅各约翰跟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这个错误的期盼会产生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
其实以色列人和雅各和约翰对耶稣错误的期盼呢，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说，如果神他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心目中的想法去建立一个像大卫一样的一个地上的一个王朝的话，
假如神真的好像借着耶稣基督去建立一个好像大卫这样的王朝的话呢，
那只不过是像历史历代的所搞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王朝一样，是推翻打倒现有的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咁呢啲咧就同历世历代嘅革命一样，就只不过系推翻嗰啲旧有嘅王朝去建立一个新嘅王朝。
这样所建立的一个国度呢，它是建立在打倒对方、高举自己的基础上面。
而呢种革命咧，就系建立佢嘅基础咧，就系打倒对方，建立喺自己嗰度嘅基础上边。
也就是建立一个所谓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王朝。
咁亦都系换言之，亦都系建立一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嘅王朝。
也就是说，被推翻的那个一定是一个万恶不赦的暴君。
换言之，亦都系话被推翻一个嘅一个咧，一定系个万恶不赦嘅暴君。
赢得政权的人呢？
而赢得政权的人呢，
一定是拯救万民的那个天纵英明的那个明君，
一定是一个英俊明君。
所以也就是极度丑化对方，极度美化自己。
换句话来说呢，就极度丑化对方，极度美化自己。
但是我们知道，这样所建立出来的王朝或政权，只是把另外一个仇恨、另外一个纷争带进这个世界而已。
但我们知道，如果用这个方法去建立王朝呢，只不过将另外一个仇恨、另外一个不好的东西带来这个世界。
所不同的只是从罗马换成了以色列，
所不同的只不过是将罗马换成以色列。
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却不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的？
神在创世纪当中，他当日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万国要因你而得福。
因为他在创世纪里面对亚伯拉罕说过，万国要因你而得福。
但是如果只是照着门徒们用世界的方法来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的话，万国绝对不会因以色列而得福。
反过来说，如果他们是用门徒所用的方法来推翻异族的话，万国就不会因为以色列人而得福。
以色列所带给这个世界的只是另一个血腥的镇压、高压的统治所带来的咒诅罢了。
而以色列所带来的只不过另外一个血腥统治、高压制、高压控制的不好的政治，
而且可能会比原先更严重、更糟糕，
可能会比原先更加差、更加糟糕。
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做世界的光，
但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做世界的光，
用这个民族照亮这个死在罪恶过犯的黑暗当中的世界，
希望用以色列作为一个光去照明这个死在过犯黑暗之中的世界。
但是如果以色列也用同样世界的方法去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王朝的话，
但如果以色列也都用好像其他人的方法去推翻罗马政权其他统治的方法的话，
那只不过是把更多的罪恶与黑暗带进这个已经罪恶满贯的世界罢了。
只不过是将罪恶黑暗带入去这个已经罪恶满贯的世界里面而已。
所以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的？
他是要借着耶稣来到这世界上，并不是要来率领群众去搞革命。
所以耶稣基督带领以色列人呢，并不是要带他们去搞革命。
神的心意是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借着一个服侍人的奴仆的角色，把希望、爱跟对神的信靠带给这个黑暗、绝望、恐惧的世界。
神的心意呢，是要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藉着服侍人的奴仆的角色呢，将希望、爱和对神的信靠带入这个黑暗、绝望、恐惧的世界里面。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带进一个革命性的新的人生观给所有的人。
所以他是想带给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个新的人生观给我们。
不是隔别人的命的冤冤相报的人生观，
而不是一个隔别人的命冤冤相报的人生观，
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斗争的人生观，
也都不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斗争的人生观，
而是用爱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生观，
而是一个用爱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生观，
是自己亲自来为众人弯下腰来洗脚做众人的仆人的人生观，
是自己亲自弯下身来同人家洗脚这种奴仆的人生观。
我们知道仆人的存在乃是为着要使得被服侍的主人在各方面都得到满足得到喜乐，
我们知道仆人的角色就是要是在他服侍主人的过程之中等主人能够得到满足和快乐，
仆人的目的是为着要使得主人得到最大的好处，
仆人的目的是要使到主人得到最大的好处，
所以仆人要听从主人的一切的吩咐跟差遣，尽他所能的完成主人的心意，
所以仆人要是听主人的吩咐差遣去尽他能力去完成主人的心意，
所以做仆人的他绝对不是一个论件计酬的工作，
所以作为仆人的话一定不是一件 论件计酬的工作，
也就是说不是做一件事一定要有做这件事情应该有的好处跟果效，
换言之就不是说你做一件事一定要有应得的果效和好处的，
没有这个好处没有这个果效我就不做，
而没有这个好处没有这个果效我就不会做了，
所以我们今天做主耶稣门徒的，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论件计酬的服侍，
那究竟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会不会当我们服侍主耶稣也是一种论件计酬 的工作呢，
也就是说我还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就一定要先跟主要求什么好处什么果效，如果没有这好处我就不做，
换言之就是当我们在侍奉主耶稣以前我们已经跟主耶稣先讲好了，我们做这件事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果效，如果没有我就不做了，
但主耶稣他要我们做的是仆人的角色，
但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仆人的角色，
因为他来到这世界上就是服侍众人的仆人，
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服侍众人的仆人，
所以仆人不是论件计酬的工作，
所以仆人不是一件论件计酬的工作，
仆人也不是事事与主人讨价还价 的人，
而仆人也都不是事事都跟主人讨价还价的，
讨价还价的人他是一定要主人好说歹说威胁利诱才肯动一下去做事情，
讨价还价的仆人就是要主人说好说歹你威逼利诱之下才肯动一动的，
仆人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
而仆人也都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斤斤计较的人总是觉得说主人给他的总是比主人给别人的少或差，
斤斤计较的仆人经常都会觉得主人比其他他比其他人的东西是比多过比自己的，
斤斤计较的人他眼睛总是看到别人手上有的而不会看到自己已经有的，
斤斤计较的人只是看到别人手上有的不会看到自己手上所有的，
仆人他也不是一个做在各样子的服侍当中处处高举自己时时要夸耀自己的人，
而仆人好的仆人也都不是一个时时要高举自己时时要夸耀自己的人，
仆人更不是在许多的事情上很容易受伤时时需要呵护时时需要安慰的人，
仆人也都不是一个在处事里面很容易受伤时时需要呵护安慰的人，
仆人乃是可以弯下腰来为人洗脚的，
仆人相反是能够弯下腰来同人家洗脚的，
仆人乃是站立在主人的旁边观察主人的心意并且立刻去为主人办妥这件事情的人，
仆人应该是很小心地在主人旁边站在观察他的心意而很快地帮他完成他的心意，
仆人也是随时可以为主人分担劳苦的人，
而仆人也都是能够随时同主人分担劳苦的人，
主耶稣要在这世上建立一种新的革命性的人生观，
所以主耶稣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崭新的人生观，
就是一种仆人的人生观，
就是一个仆人的人生观，
他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服侍众人的仆人，
他要我们各人一样 学习他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众人的仆人，
这样这个服侍人生观强调的是你得到的权柄越大能力越强你就要服侍越多的人，
这种人生观的重点就是当你权柄 越大能力越强的时候你反而应该服侍越多的人，
所以你在教会当中如果你的权力越大权柄越大你就应当要能够服侍越多的人，
所以换言之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权力越大 的时候呢，能力越多的时候呢，你应该能够服侍越多的会众。
你在家里，如果你的 权力越大，你的能力越大，你就要服侍越多的人。
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家里面权柄越大的，能力越多的时候呢，你也都应该服侍越多的人。
权力越大能力越强的人，不是要来统治人管束人的，而是要来服侍人的。
所以你权柄越大能力越多的人呢，不是去管束或者统治人的，相反你应该去服侍人的。
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提醒门徒的，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在刚才经文所提醒我们的，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吩咐一个命令，他并且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告诉门徒这样一个道理。
他主耶稣所 提出的呢，不单只是用他言语来 去教导他，甚至 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 去活出这个服侍人的劳碌。
因为我们刚才所念的四十五节那个经文当中，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因为在我们刚才刚刚读的四十五节，他说到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带领他的门徒，
所以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带领他的门徒，
要门徒成为可以服侍人的人，
要门徒成为能够一个服侍人的人，
而不是急着争排名抢位置的人，
而不是成为一个争排名和抢位置的人。
因为主耶稣的服侍是出于爱的服侍，
因为主耶稣的服侍是出于爱的服侍，
主耶稣的服侍是为着其他人着想的服侍，
是为了其他人着想的服侍。
主耶稣的服侍从来不是要来争位置抢排名的服侍，
而主耶稣的服侍从来都不是一个 争排名抢位置的服侍。
所以你从你看马可福音一开头的时候，主耶稣的家谱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所以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所有的家谱一点都没有提到。
你在马可福音当中所看见的主耶稣只是一个不断的服侍众人的一个仆人。
我们在马可福音所见到主耶稣呢，只不过一个不断服侍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因为人子来是要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我们所跟从的主既然是一个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的主，那么我们跟从他的人是不是也应当要效法他的榜样呢？
既然我们跟随主的人呢，跟随主的主呢是一个服侍人的人，那我们的跟随者是不是应该学效法他一样地去服侍人呢？
主耶稣不单单是在生活当中服侍众人，
主耶稣不单单在生活之中去服侍众人，
他并且能够为着对方的好处竭尽所能的付出，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他甚至能够为着其他的罪人付出自己的生命去服侍别人，
所以他能够为着众人的好处情愿让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愿意为着众人的好处将自己钉死十字架上。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叫做舍命的爱。
这个所讲到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舍命的爱。
我们总觉得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为众人舍命，
我们经常都觉得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为了众人舍命。
我们会想到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 还有谁能够为其他人舍命呢？
那我们会想到，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能够为其他人舍命呢？
如果当中现在有人在热恋当中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我可以为我的那一半舍命。
如果当中有人是热恋的话，可能你会心里面想，我可以为我另一半来舍命。
至少你写给你的爱人的情书当中一定会写到，你一定会愿意为他这个抛头颅洒热血。
所以最少你在写情信给他入面，你会告诉他我能够愿意为你抛头颅洒热血。
不是说我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都可以吗？
甚至我将我心挖出来给你都可以。
但是呢，是说我们在热恋当中是这个样子，
但这个在我们热恋当中是这样。
但是一旦我们知道说对方不理我们，或者 他喜欢别人
了，当我们发现对方是不理我们或者喜欢了其他人的话呢，
我们不要说为他舍命，我们不恨他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我们不单止不用说话跟他舍命了，不生气他已经不错了。
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很多这个社会新闻当中常常有一些泼硫酸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社会里面成了都有泼硫酸的事件发生，
或是 拿枪去杀人的开
始，拿枪杀人的事，
总是因为这个情的问题，不是要舍自己的命，而是要舍别人的命，
都是因为情的问题。这个不是舍自己的命，是相反是舍人的命。
但是我们又会发觉到说，我们总以为说世界上除了主耶稣之外，可能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才叫做才能够做到舍命的爱了。
那我们有时会觉得了，除了主耶稣之外呢，在地上只能有父母的爱呢，对子女的爱呢，是能够做到舍命的爱。
好像我们当中如果这个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好像我们中间如果年纪大一点就会有这种体会了。
自从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人生好像就是为着孩子在活着。
好像我们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人生好像围着儿子来活着。
我们不单单是为孩子做这个做那个，
我们不单止为我们的小孩子做这样做那样，
我们甚至可能为了孩子的好处，为着孩子的发展，我们愿意放弃国内我们自己更好的发展来到美国这里。
好像我们为了儿女下一代的发展有好处，我们能够放弃我们在国内更加好的发展来到美国，
窝在一个小小的实验室里去做那个我们自己觉得无法伸展我们大志的这个博士后，或者做一些研究。
好像我们窝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做一些不能够发展我们大志的实验工作，
或者来到美国屈就一份这个吃不饱饿不死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我们屈就一些在美国里面吃不饱饿不死的工作。
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说就是为了孩子的好处啦。
那我们这样做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小孩子的好处啦，
给孩子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给孩子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啦，
给小孩子有更好的受环境受教育的机会和更好的环境。
甚至说我们当中很多 还很年轻的，你的父母可能正在为你做这样的一个舍己的爱。
那可能如果你年轻一代，可能你的父母现在就是为你做这种的舍己的爱了。
他就为了让你在这边过一个好的大学生活，他可能在国内要打两份的工三份的工。
那你的父母可能为了你能够令你能够在美国受教育，他在国内里面就做两份或者三份的工。
这就叫做舍己的爱，
这种就叫舍己的爱，
这叫老子舍命小子好命，
这个就叫做老子舍命小子好，老子舍命小子好命的。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或是我们的父母能够这样子舍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究竟我们这个父母或者我们自己能够做这种舍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那个他舍命的那个的对象是他所爱的，
这个是因为他舍命的对象是他所爱的，
是他所宝贝的，
是他所宝贝的。
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所舍命的对象是哪些人呢？
但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世界 为我们舍命的对象 是什么呢？
他不只是为他那十二个门徒舍命，
他不单只是为他那十二个门徒舍命，
实际上那十二个门徒也好不到哪里去。
其实他那十二个门徒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在客西马尼园一被抓，不是大家 都跑掉了吗？
那好像他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的时候，个个都走了。
有一个门徒跟到了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头，还三次不认主。
有一个甚至去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更加三次不认主。
那如果你是主的话，你愿意为他舍命吗？
假如你是主的话，你愿不愿意为他舍命呢？
他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会愿意为他舍命？
他什么都没为你做，你愿不愿意为他舍命呢？
但是我们会发觉到主耶稣他舍命的对象不只是他所爱或是他或是爱他的。
我们发现主耶稣所舍命的对象不单单是他所爱或者是爱他的，
更包括那些恨恶他的、陷害他的、诋毁他的、甚至出卖他、杀害他的人。
更加是他的爱的对象是更加包括了恨他、陷害他、诋毁他、甚至出卖他、杀害他的人。
因为圣经上一句很有名的话说神爱世人，
因为圣经上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就说神爱世人，
世人是世界上所有的人，
世人所指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
然后下一句话是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下一句说话所提到就是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主耶稣借着他服侍众人并舍命做多人赎价的生命，把神这个无私的爱所发出的光带进这个黑暗的人人为己你争我夺的世界。
所以耶稣基督就藉着这种精神将无私的爱带进这个人人为己一个自私的世界里面。
他要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也用这样的生命来服侍这个时代，
他也用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用他这种无私爱去服侍这个世代。
他要我们这群跟随他的人，要我们这群愿意做他门徒的人，不是成为一帮只是用脑袋在跟随他的人。
他要我们这些跟随的人不是一些只是用脑袋去跟随他的人，
只是用脑袋做主门徒的人呢，他只是在许多的道理上、知识上认识主耶稣。
如果这些只是用脑袋去跟随主人呢，他只能够在知识上或者圣经上能够去认识主耶稣。
这些的道理、这些的知识，可能在我们的查经的聚会当中可以朗朗上口。
这些道理和知识呢，可能是帮助我们在查经班的时候能够朗朗上口去讲。
但是这些的道理跟知识却带不进我们的生活里。
但这些道理和知识呢，就不能够带进我们的生活里。 生活入边啦。
就好像彼得他觉得他可以为主舍命，
就好似彼得佢觉得自己能够会为主舍命，
但来到了大祭司的院子，他就三次不认主。
但当佢嚟到大祭司嘅院子入边咧，就三次不认主。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不是做一个头脑上的门徒。
所以主耶稣要我哋做门徒，并唔系做一个头脑上嘅门徒。
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也不是只是叫情感上做他的门徒。
主耶稣要我哋做佢门徒，亦都唔系话要我哋情感上做佢嘅门徒。
很多人觉得说我爱主，所以我享受与主在一起甘甜甜美的关系。
所以好多人就觉得啊，我好爱主，我就希望在主入边能够享受到与主同在的甘甜 的关系。
我在祷告，我在读经的时候，可以享受与主在一起甜美的爱。
咁我在读经或者祷告入边就能够享受到与主同在的甜美的爱。
但是遇到真正要他去付出一些去关心人，或者去做一些他不所愿意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了。
但当佢要遇到要佢做一啲去关心人，或者要做一啲佢唔愿意做嘅嘢咧，咁佢就做唔到啦。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不是用头脑，不是用情感，乃是用我们全人的生命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所以主耶稣要我哋做个门徒，唔系单止用情感或者头脑上去跟随佢，系要我哋全人去跟随佢。
也就是要我们如同主他自己一样，有一个仆人服侍众人的生命。
就系话我哋要同主耶稣一样，有一个用仆人服侍主人嘅生命，
并且有仆人可以为着这样的服侍而舍命的准备，
而且有一种仆人或者主人愿意舍命的准备。
我们说我们要做谁的仆人呢？
那究竟我们要做谁哪一个仆人呢？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
我
们门徒愿意做主的仆人。
我们相信每一个众人或者门徒都有一个愿意做主耶稣门徒的。
但主耶稣要我们在这里是做众人的仆人。
但主耶稣要我们是做众人的仆人。
他并不只是要我们停留在说做主的门徒，做主的仆人而已。
他不是要我们停留在只是做主的仆人，主的门徒。
这众人的仆人的众人是哪些人呢？
那究竟众人的仆人，这些众人是指什么人呢？
这众人就包括了我所爱我所不爱的人。
众人是包括了我们爱或者我们不爱的人，
也包括我所记得或我所忽略的人，
也都是包括一些我们记得或者我们忽略了的人，
甚至就是那些主把他摆在我们身旁要我们去服侍，我们却常常忘记或常常不能去服侍的人。
或者就是众人是包括一些主摆在我们身旁要我们去服侍，但我们常常都忘记了或者不想去服侍的人。
我们常常会发觉到说我们自己好像很容易在教会当中服侍人，但是很不容易在 家里去服侍我们的家人。
有时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在教会去服侍人，但是在家里就不能够服侍人。
就是教会叫我们带诗歌，教会叫我们领会，好像是一件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服侍。
好像教会叫我们带人领诗歌之类之类，我们觉得是一个愿意做的服侍。
但是我们好像常常忘记了我们家人，我们父母，我们孩子们的需要是什么。
但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忘记了我们家人，我们父母，我们孩子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因为我们在服侍主，所以我们忘记他们的需要，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好像我们觉得我因为我已经教会服侍了，所以我家忘记他们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可以在教会当中整个周末在服侍主，但是我可能可以很容易忘记我父母的生日，或我应该打电话给我父母关心他们的生活。
好像我们在教会能够整个周末去服侍主，但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自己父母的生日，或者打个电话去关心一下
他。但是神要我们做众人的仆人，这个众人就包括了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的家人。
咁但主耶稣叫我哋服侍众人，这个众人咧就系包括一啲我哋时时忽略咗嘅家人。
他不单单要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众人，更要我们能够回到家里去服侍我们的家人。
主耶稣唔单止要我哋喺教会度服侍众人，亦都要我哋翻到屋企去服侍众人，
并且他是要让我们如同他一样弯下腰来为他们洗脚，
而且要学习主耶稣一样能够弯下腰嚟同佢哋洗脚，
使他们的心能够得到满足，
等佢哋心得到满足。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去关心一下我们父母他们的需要是什么？
咁我哋可唔可以停一停，谂一谂，究竟我哋有几耐冇去关心我哋父母嘅需要呢？
或者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先生或是我们的妻子他们的想法，他们的需要现在是什么？
咁我哋有冇去谂下我哋嘅先生或者我哋嘅太太佢嘅需要同埋佢哋想法系咩嘢咧？
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个目标导向的一个人生观。
我哋中国人成日都个目标导向咗人生观。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完成学业阶段，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牺牲掉的。
所以好似就话我哋而家因为而家要完成学业，所以其他一切都可以牺牲。 啦。
只要我先拿到这个学位再说。
只要我拿到先拎咗呢个学位，其他先讲啦。
或者等到我的工作稳定的再说。
或者系等我工作稳定之后，其他先讲。
或者我等到我拿到了这个身份再说。
或者系等我拎咗呢个身份之后先讲。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发觉到说，很多事情、很多的情感的关系，可能不能够让我们等到那时候才再说。
但我哋发现好多情感关系唔系话可以俾你随便用时间，等到你几时先去讲。
你可能要花五年、十年才能够拿到学位、拿到身份。
你可能净系花五年或者十年去拎学位或者身份。
但这五年、十年，一个孩子就已经长得很大了。
但喺五年或十年之间咧，你嘅细蚊仔已经长到好大个啦。
而这五年、十年，你的父母可能就已经很老了，
或者在五年十年之间，你父母已经很老了。
这五年十年可能可以让你跟你的先生或妻子之间的心灵上的距离拉得东离西，有多远，你们之间的距离就有多远。
在五年十年之间，你和你配偶之间的心灵关系已经可能拉到很远，好像东离西有几远就这么远了。
有多少在美国成功的华人，他们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一切都稳定再说。
所以很多我们发觉在美国华人成功的华人，他没有美满家庭，就是因为 他心态就是说等他一切安定之后先讲。
主耶稣要我们把这个信仰带进我们生活的实际里头去。
主耶稣是要将我们这个信仰带进我们生活实际的生活里面去。
他要我们既然能够爱他，我们就应当能够去爱我们的家人。
所以他要既然我们能够爱他，也都能够爱我们的家人。
而且不只是用头脑去爱，
而且不是只是用头脑去爱，
不只是用心理去爱，
也都不是用 心理去爱，
而是用我们的生命去爱，
是用我们的生命去爱。
而且这个爱是不惜为他舍命去爱，
而且这个爱是不惜为牺牲我们生命去爱他们。
主耶稣是真的要我们在各样子事情上都去舍命吗？
主耶稣是不是要我们在各样的事情都要舍命呢？
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
我们每个人都只得一条命，
所以主耶稣绝对不会让我们常常去舍命。
所以主耶稣不会叫我们常常去舍命，
但是他要我们舍的是我们看的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的一些事情。
但他要我们舍呢，是要舍起一些比我们生命看得更加重要的东西。
他要我们去舍的可能是我们看的比我们的命还重要的时间。
好像他要我们舍呢，就是要舍起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比命更加紧要的时间。
我们可能好在乎我们自己的 所有的时间，
因为我们可能很在乎我们自己的时间。
我们好像好在乎这个时间，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时间去跟我们家人相处。
好像因为我们很在乎的时间，所以我们觉得没有时间跟我们家人相处。
但是我们的时间有多少时间是用在电脑上面去做我们的去玩我们的游戏，或是看我们想要看的东西？
咁究竟我哋又花咗好多几多嘅时间去喺电脑入边去玩我哋想玩嘅游戏，或者想睇我哋想睇嘅嘢咧？
但是我们却说我们没有时间跟我们的家人相处。
但我哋就话我哋冇时间同我哋家人相处。
主要我们舍的可能是我们好在乎的面子。
咁主耶稣要我哋舍嘅，可能系要我哋舍我哋好在乎嘅面子。
好像我跟我的父母说一声我爱你，好像是一个让我觉得是很难为情的事情。
或者好似我哋要我哋同我哋爸爸妈妈讲声我爱你，是一些很令人难为情的事。
甚至我觉得我带我的父母来到这个大学，或给我的朋友看的，好像也是让我觉得很没面子的事情。
或者是将我的父母带到来这个校园，给我同学见到你一些很没面子的事。
神要我们舍得可能也是我们好在乎的金钱。
神要我们舍的都可能是我们很在乎的金钱。
我们总是会发觉到说，当我们要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的钱好少。
当我们想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奉献就觉得我们钱好少了。
然后也有很多理由说我现在还是学生，我现在还在工作，我现在没有这个多余的钱奉献出来。
好像我们就会我现在还是学生，我现在还在工作，我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奉献出来。
但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去度假，我们要去玩的时候，我们的钱好像就出来了。
当我们讲到去度假去玩的时候，那些钱就多起来了。
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钱从哪里跑出来的，
我们都不知道钱是哪里来，
但总是能够挤那个钱出来，
但总是能够有这笔钱拿出来。
然后那个钱挤出来之后，我们好像还可以活得很好。
用了这笔钱之后，我们生活仍然是很好的，可以。
神要我们舍下我们好在乎的时间，好在乎的面子，好在乎的金钱。
所以神要我们所舍就是我们很在乎的时间、面子和金钱。
他也要我们舍下的是我们好在乎的自己。
他更加要我们 舍下就是我们很在乎的自己。
我们会想想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服侍众人的原因，就因为我们太在乎我们自己。
我们很容易想到，就是当我们不能够服侍众人的时候，就因为我们很在乎自己。
我们好在乎我们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我们很在乎我们自己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或者我做这件事情我会失去了什么，
或者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会失去什么。
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在这个时候仔细的想想，也许他不要我们舍命，但是我们的时间呢，我们的金钱呢，我们的面子呢，我们的自己呢。
所以我们已经很好想话，主耶稣不是要我们真的舍我们生命，但是对我们自己的时间的面子金钱，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呢？
你愿不愿意为了你身旁的人舍去这些？
你愿不愿意为你身旁人去舍弃这些东西呢？
假如你说你爱主，你愿意为主舍去一切的话，你就应当愿意为着主的缘故舍去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面子、你的自己，给你要服侍的对象。
如果你能够想到我能够为主牺牲的话，你都能够因为主的缘故能够舍弃自己时间、金钱、面子，去为主要你服侍的人去舍弃。
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去舍命的服侍当中来做主耶稣生命的门徒的时候，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能够真正得着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能够用这种态度去服侍主，那耶稣呢，主耶稣就能够真的能够得着我们的生命了。
主耶稣也就真正能够使用我们，为这个充满黑暗、绝望与痛苦的世界带来更多的温暖、希望与爱。
主耶稣也都能够藉着我们呢，带给这个黑暗、绝望、痛苦的世界呢，带来温暖、希望和爱了。
你也许觉得说我信主的时间才 很短，
或者你会觉得我信主的时间还很短，
我所能够做的也很有限，
我所能做也都有限。
但是主耶稣如果只是叫我们把我们有的这个时间、这个金钱、这个面子、这个自己舍下来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
但如果主耶稣只不过要我们已经有的时间、面子、金钱或者自己舍下来的呢，我们所要所他要我们所付的呢，我们都已经有了。
放下我们的面子，
放下我们的面子，
给出我们的时间，
付出我们的时间，
付出我们的金钱，
付出我们的金钱，
在舍命的服侍当中做主耶稣生命的门徒，
在舍命的服侍之中做主耶稣的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并且提醒我们，让我们领受主丰盛生命的人也要把这生命活在我们的生活里。
求主保守我们，同埋提醒我们，我们这些能够领受主耶稣丰盛生命的人，也都能够将我们的丰盛生命去奉献颁给其他人。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当我们低下头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心里头默默思想，主耶稣在这个礼拜当中所给我一个最大的负担是要我来服侍哪一个人。
当我们低下头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想想，究竟在这个礼拜里面主耶稣给我们的负担，我们究竟是应该去服侍哪一个人呢？
哪一个人是我已经忽略许久没有去关心的人？
哪一个是我忽略已久没关心的人呢？
哪一个是我放不下面子没办法去跟他和好的人？
哪一个是我不能够放下面子跟他和好的人？
哪一个是主在这个礼拜给我特别感动要我去服侍他的人？
有哪一个是这个礼拜主给我特别感动要去服侍的人？
为自己这个服侍来祷告，
为自己这个服侍去祷告。
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再次的带在你自己的面前。
主，我们最后将我们每一个人带在你面前。
主，我们特别为着您自己这个长阔高深的爱临到我们，我们来献上感谢。
主，我们为了你这个长阔高深的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献上感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当初真的是不可爱，但是您却如此的爱我们。
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都是不可爱，但你却如此的爱我们。
您为我们付出时间，您为我们舍去您的生命。
你为我们付出时间，你为我们舍去自己的生命。
你让我们真正了解什么叫做爱。
你让我们能够真的了解什么叫爱。
主，我们就今天祷告在您的面前。
主，我们今天就祷告在您面前，
把我们自己并且我们刚才所祷告的那个服侍对象交在您的手上，
将我们刚才祷告的服侍对象交在你手上。
愿主您自己用这个礼拜的时间教导我们服侍的功课，
愿主你在这个礼拜教导我们服侍的功课，
也愿主您自己在这个礼拜来当中来教导我能够来做他的仆人，
也都求主你在这个礼拜教导我能够做个人的仆人，
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来经历您自己丰盛的生命，
当我们服侍个人的时候能够亲自经历你丰盛的生命，
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来经历您自己那一个大能，
在服侍他们当中能经历你的大能，
您的信实，
你的信实，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你的怜悯，
你的怜悯，
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